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请翻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我们同声的来念，请。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儿女，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若奴仆主人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人若卖儿女做婢女，婢女就不敢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他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可许他赎身。主人既用诡诈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他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不可以用钱赎白白的出去。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葬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里，他就剩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多去把他治死。把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为人人口，若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的手上，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用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草，若再能起来扶着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愿他们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并要将他全然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必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最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有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牙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闹还闹，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翻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和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翻他去得以自由。如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人，却不可吃他的肉，留得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一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 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债了，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触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业办理。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有人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赏这井口，若挖井覆这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均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使牛要归自己。好，我们经文读到这么多，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你是那赐下律法的主，你是那公正公义圣洁的主，你是那严厉的主，你也是赐下恩典赐下怜悯恩召我们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你，在这个下午求你亲自跟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圣洁，你的公义，我们的败坏和你的拯救。主，愿意我们看见主你的爱，你的爱激励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奉主名祷告，阿们。 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这里开始，普遍来说，对于基督徒是比较枯燥的，开始出埃及记，现在开始比较难读，对于普遍基督徒来说，因为二十一章开始到了四十章。都是好像表面来说读起来跟我们活在二十世纪一世纪的人来说好像没什么关系，好像跟我们没关系，什么牛啊，牛是牛出人啊，你要赔啊，谁赔谁 啊然后后面呢、啊、然后自大帐篷啊，大律法啊，那个会幕的事情啊，所以啊，我们求主的怜悯，愿主赏下诗文赐慧与启示的灵，让我们知道他话语的奥秘。在保罗说过，在新约里，新约的指示在字句是叫人死，不过他的灵或者是他的精义是叫人活。我们愿意我们都看见在字句背后的精义，好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既然把这些话 赏赐给我们记载下来，他有他的目的，他这些不是可以不读的经文，每一个经文都有他的用处，他的 重要性可能不一样，有一些经文比较重要，有一些经文没有这么重要，不过他们都是神的话，都是对我们有益处。好，现在我们上次我们是读到二十章的时候，就是这个神接着摩西把石阶颁发下来，那颁发了石阶之后，神还启示了一些关于献祭跟祭物的事情，那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可以靠着自己能够守着神的律法，所以神颁发了石阶以后，他立刻神就启示关于献祭，他说你可以用土 用石头建祭坛，然后你要献牛献羊，这里是启示。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祭坛，我们就要把它换成新约的突破，就是十字架。祭坛，旧约的祭坛就是新约的十字架。旧约的祭物，牛啊羊啊，这个祭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跟我们说，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祭物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祭坛就是十字架。所以在二十章的最后那段是跟我们说，我们其实人是没有能力满足神的要求，那满足不了神的要求，我们还记得神的律法上是非常严厉的， 他我们就要受到律法的审判，或者是以后我们读到去利未记，他甚至圣经说是咒诅啊。所以祭坛启示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达不到，然后神用他的方法来拯救我们，就是祭坛与祭物，就是十字架，基督与他的十字架。好，那今天我们进入到21章里面，这一章的经文呢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一段的经文在21、22、23里面可以说是一组的经文。这一组的经文，这种的 它的律法叫做典章，就是21章的第一节里面那一个话，他说你在百姓面前所立的典章是这样，所以那个就是典章。典章就是21章、22章、23章这三章里面所说的经文，看起来很琐碎跟我们没关系的这些经文叫做典章。在律法里面，神他说了三种的名词来形容律法，一个是诫命，一个是典章，一个是律例。诫命就是十个诫命，就是20章。典章就是21章到23章里面所说的这些律法，就是典章。这个典章呢，基本上是解释，更深的解释那个十诫。十诫里面有六条，前面的四条是人跟神的关系，说到人跟神的关系，后面的六条是说到人跟人的关系，可是他没有很详细跟我们说。比如说他说不可偷窃，那什么是算是偷窃呢？偷窃了之后有什么需要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有什么刑罚呢？那么什么是奸淫呢？什么算是奸淫呢？什么算是贪心呢？因为第十诫就是不可贪婪。那21章到23章就跟我们解释这些十诫的内容，所以它就是叫做典章。那基本上典章就是解释十诫。那典章呢，这三章里面前面的那部分是解释人与人之间的诫命，就是第五条诫到第十条诫命，所以第21章一直到第23章的第九节，那个就是解释人与人之间的诫命。第23章以后，他持节以后，他就开始说到安息日。安息日在十诫里面是第几节？第四节啊。所以第十章节以后到末了都是说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说到献祭的问题，那个是跟时间里面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比较详细的解释。那么诫命律法还有除了诫命典章还有律例，律例就是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是利未记。利未记还他们以色列人还是在西乃山，他们还没离开西乃山，他们在民数记才离开西乃山。在利未记在西乃山一年，他神跟他们启示，启示了什么呢？就是律例。律例你说什么呢？就是说到人要怎么献祭，怎么献牛，怎么献羊啊，用还有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怎么敬拜神，或者是人怎么在旧约里面是人献祭，在新约里面就是人怎么敬拜神，怎么服侍神，怎么来到神面前啊。所以这一句话21章的这个典章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叫 Mispah， 这个字常常跟律法，就是现在法律，就是现在我们现代人说的法律连上关系。因为在如果你仔细看这三章，这三章可以说是人类历史最早出现一个有系统的法律。人类从那个时候是3500年前到现在有3500年，这个人类的法律的这个它的根源就是从这三章出来。因为这三章就是跟你说公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杀人的赔命，你这个人怎么对待 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有人偷了你的钱，你怎么应该怎么样去有相对的回应等等。那个是好，那么我们这个小朋友说到把下面的钱给他，有一点是新约的教导啊，当然把我们打，如果有人打我们的左脸，我们把右脸给他，如果把有人要拿我的内衣把外衣也给他所以明显的新约跟旧约它有本质上有不同，等一下末了的时候我们才提到这个事。我们先看这个律法本身它的内容，不过在 这一些律法的内容之前呢，他首先提到一个律一个典章，这个典章是跟人主人跟奴仆有关的典章。他为什么这样子先提出来呢？他没有先这个神先启示这个事情，是因为这个事情是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先看了。这里是说到有两说到有男的奴仆跟女的奴仆，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有两种的奴仆。我们先看男的奴仆，然后我们再看女的奴仆。好，男的奴仆我们在这里说到，你们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就是说希伯来人你去买另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买以色列人做奴仆啊，这也是一点。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甘愿给人卖给别人呢？你是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也要卖给别人做奴仆？那么有可能有几个原因，有可能他很穷，他要卖掉自己，那么他好好可以生活；有可能他欠人钱，种种原因，总之他经济上有问题，他要把自己卖掉，这个是一个这个原因。那在奴仆，在旧约的那个年代，3500年前是很普遍的事，奴隶。那在那个时候，埃及人有奴隶，对不对？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约瑟就是被他的12个哥哥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所以那个就是把奴仆卖了。以实玛利人又把他卖到埃及的奴隶市场，又把他卖给波提法。所以奴隶是拿来买卖的，而且奴隶是一个财产，拿来买卖。而且奴隶以前呢，一做奴隶就是终身做奴隶，你买了给人，他就是终身做奴隶。而且奴隶他们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就是根本就跟平常的人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他们是奴隶，他们不很多时候不把主人不会把他当成人来对待，只是把他当成一个财产财物，是他的财产啊，不把他当成人。所以那个时候奴隶是很普遍的。不过现在神在启示这个律法的时候，这个典章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极不平常的事，在那个时候从来没听过的事。因为奴隶是终身的，可是现在神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你们买了另一个希伯来人，他就不是终身的，他只能服侍6年，第7年一定要把他放出来，而且白白的给他，就是他不用赎出来，就算你用重价买了他，第七年呢，他就白白的可以自由了，自由身了。这个是从来没有在那个时代没有这种概念，他奴隶是主人的，就是主人的，永远都是他，除非他把他卖掉，他不会把他白白的放开。所以这里一点是让我们看见神不愿意，他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思，他不愿意人永远做另一个人的奴隶。人希望我们从被捆绑中被释放，那个是神启示他的心意。那么在这里，这里用的这个奴奴 奴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如果你去查很有趣，在希伯来文里面它跟仆人啊、奴仆啊、工人啊，还有敬拜者，它常常这些字的字根是同样的字，它是同样的字字根那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在还没有堕落第二章之前，他神给他一个任务，就是在伊甸园修理看守伊甸园。那个修理那个字的字根就是跟这个仆奴仆的字根一样那个是说到工作修理。另一个字就是在出埃及记出现很多次的，就是神叫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他神就跟接着摩西跟法老说，你要让我的百姓出来好侍奉我。那个侍奉呢就是奴仆这个字的字根一样，那个一样的字根。所以侍奉跟奴仆，那你是奴仆同样的字根，那你也可以想象到，因为奴仆就是要服侍的，那侍奉就是服侍嘛侍奉神就是服侍神。那我们去看在诗篇134篇，这里有说到耶和华的仆人，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称为耶和华的仆人。诗篇134章，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在锡安赐福给你们。这个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跟这个这里的奴仆是同一个字根，不过同一个字，不过它的原本的字根是一样。那么这里就给我们一些的启示，说到奴仆，神也用他这个字去描述服侍神的人，敬拜神的人。你知道希伯来文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感谢神，现在也有这些犹太人信了耶稣，他们也有新约的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圣经就是他新耶稣的希伯来文。当他们翻译新约圣经里面做工的时候，他们也是用同样的希伯来字。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好，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好，他这里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协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都不是徒然的。好，这里说多多做主工，做主工在希伯来的新约里面是用了类似同一个字根那我举这么多例子，就是让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奴隶，他页面表达的意思就是要服侍神。而那这里的奴隶，在旧约圣经里启示的奴隶，在希伯来人神的律法里面的奴隶，跟那时候的埃及人的奴隶完全是两码事。因为埃及的奴隶是好像不是人是狗这样子，就是他一个财产。可是这里的奴隶却是被非常非神看重，神把他看成一个人来当看待，他是一个人，神所重视的人。而且神说，你第七年你可以让他离开。而且呢，这里没有记载，其实他让他离开的时候，神说你不让他空空的走，你还要给他这个东西让他一起带走，就要给他要有酒，要有牛羊给他带走。 哇，这个是不可想象，因为奴隶怎么会可以这样子带走主人的财产呢？一部分的财产啊，这里在生命记，到了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十五章，有再加上这个奴隶的律法，生命记十五章的十二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了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出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与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么赐福于你，你也要怎么赐福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要将你救赎，从此我吩咐你做这些事。好，这里你就看见很有意思，这个在埃及，这个人类的奴，世界上的奴仆是终身做奴仆，好像一个狗这样子的，不把他当人带的。在律法里面，这个奴仆竟然是可以第七年可以白白的走，而且不是赎身，而且是要主人给他东西，给他这个有酒啊，有牛羊，有给他一起出去。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对人 的生命的珍惜跟爱。所以律法，我们常常说到律法是公义，可是在公义里面隐藏着神对人的爱跟人的怜悯，在律法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这个奴隶就是神的给我们看见恩典。他说为什么他要以色列人这样子做呢？因为他要他们想起来，你们每一个以色列人曾经都是在埃及做奴仆的奴隶的，你要记得我怎么样把你们拯救出来。而且出来的时候，你还记得神给他们什么东西吗？他们在埃及人中金器银器衣裳拿出来给他们一起去走。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见神让拯救了以色列人，给他们的恩典，神也要以色列人把同样的恩典赐给他们当中的奴仆，他们当中的仆人。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见，就是神对人的生命的珍惜。在整个这个典章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神为什么里面，等一下我们看见为什么神会有刑罚这么严厉，为什么这么严厉呢？犯了奸淫的，或者是你这一杀人的，你要赔命。因为神很重视生命。以前那个时候他们就是那么人打仗，人打人就是把生命看得很低，不尊敬人的生命。可是神是创造生命的神，他珍惜生命，他要人真知道生命是神所珍惜的，只有神决定人的生命，人不可以去伤害或者刺伤害另一个生命。这个是神颁发律法的重点。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律法它是圣洁的，它是公义的，它是良善的。罗马书跟我们说七章，律法是正面来说，刚我们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它的负面作用是 就是让我们治罪。可是你不要把律法当成不好的，就是完全负面的去看它。你要知道人律法是启示神自己，神是什么样的神，就从律法里面把它启示给我们。好，现在这个，如果这个仆人，我们还是说到这个仆人的问题，如果他要离开，他要做一个，他如果他要离开呢，他可以白白离开。如果他在做仆人的当中，这些年中娶了一个太太不是，如果他来的时候有太太，有太太，有女儿，那么他走的时候，他可以把太太跟女儿孩子儿女就带走。不过如果他做奴仆的时候，是主人赐给他一个太太，原本他是一个仆人，他打工的，他是奴仆，可是主人，爱他，他想到他一个孤零零，要他应该有一个女人帮助他，陪伴他，而且他应该有能够传宗接代，就赐一个女人给他。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他就不能把这个女人跟孩子拿走。 那你就想，哎呀，怎么神这样子没有这个好像有恩典，可是你走的时候只妻子不走，孩子不走，那他走了有什么意思呢？啊，这里常让我们想起一个属灵的事情，就是我们呢、常常就要神给我们的妻子跟儿女，可是我们常常不要神自己，你知道吗？我们要妻子啊，儿女啊，祝福啊，主人啊，服侍主人啊，我不知道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我们是人的败坏，我们要吃恩神的恩典，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神，我们忽略了那吃恩的主，就好像那个上孙那个 Abby Simpson 做的诗歌啊，说到前要的我们是祝福，现在我们要的是赐福的主。所以那个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为什么神让这里我们看见，所以在这里这个主人跟奴仆啊有几个应用。还有另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是极丰富，我们的主是很丰富的，因为他要用四本福音书来跟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啊。谁记得哪一本福音书是说特别说到主耶稣是奴仆的？马可福音，主说我来不是服侍人，我来不是被人服侍，而是服侍人。然后主说。马可福音十章，然后主说你们要当中要伟大的就要做仆人，他说跟他的门徒说，所以主吩咐我们，我们要做大的我们就要做仆人。所以仆人是整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仆人呢他要离开，可是他有一个选择，他可以留下。不过如果他要留下的话呢，那么他就要在那个门口打一个钉，坠在他的耳朵上。圣经说是因为他的爱，要既爱他的主人也爱他的妻子儿女，他就愿意留下来。所以这个他留下来呢，不是被逼的，不是他有责任，而是他爱他的主人，他被主人的爱激励，他愿意甘心的愿意留下来，终身的服侍他，所以他就要去钉这个耳朵，做一个坠子钉上去。那我们表面上好像我们不知道，好像这样子做好像好奇怪，不过如果你去看这个门框就很有意思。门框你查原文的话，我喜欢查原文，因为原文你把这个在圣经，如果你要仔细的查考圣经，你要有一本原文汇编。原文汇编一个人做的很好的，他就是 Strong 做了原文汇编，把旧约跟新约所有的希伯来字跟希腊字就编了号，你只要找到那个号，所有的经文出现的那个号那个经文都会出现。当然现在已经有电子版更容易，怎么样也好，你去考找这个门框，这个门框在希伯来文叫做 Mezuzah 门框。那这个 Mezuzah 很有意思，它为什么有意思呢？就是它，你还记得出埃及的时候逾节，那个逾节的羔羊它被杀，它的血要涂在哪里？门楣上，同样的门框，他说你的耳朵要钉上去。那个门框是说到这个血涂上去是救赎，因为原本他们是死人啊，他们在埃及里面做奴隶，然后要被刺杀的，做长子要被刺杀，然后因为羔羊的血他们是被拯救，免过审判。所以现在他让我们看见这个奴仆他跟那个门框站上了关系，他是基督的宝血我现在把它说到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他跟基督的宝血买回来的，我们是主的宝血买回来的，属于主的。 当我们被主得蒙恩得救了，要服侍主啊，可是常常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依靠自己的血气服侍主。直到我们认识了主，直到我们认识了基督的十字架，直到我们愿意看见，哦，原来不是我自己做了什么，不是靠着我的血肉体，而是要依靠我的主，要依靠主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也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你还记得吗？那个钉啊，要钉那个耳朵，十字架也是用钉的，而且钉耳朵会流血了，当然那个血跟十字架的血不能比了。所以当我们愿意，原本我们是不但愿意，我们被主买赎回来的，就好像那个奴隶被主买赎回来，我们就服侍主了。可是有时候你亲心不甘情不愿服侍主啊，用肉体服侍累得不得了，可是当你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好像就把你的耳朵钉在那个门框上，与主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个事情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是我们的地位了，可是有时机吗？没有时机的。直到我们跟随主了一段日子，哦，我们读了很多遍罗马书六章，读了很多遍，读了很多遍加拉太书，直到我们经历了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的真理变成我们属灵的经历。那你就好像把你的耳朵钉在了门框上了，与主同钉十字架。而且呢，这个门框还有一处很有趣，你还记得吗？前面神叫以色列，叫这个摩西跟以色列说，你要把我的话放在你的额头上跟手臂上。到了生命记里面，他还加上一句，你要把我的话放在门框上啊。生命记的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好，我们去看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门框就是那个奴隶要把耳朵坠在门框的门框，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在犹太人的门框啊，它是有经文在上面。如果你今天去了犹太人的家，你经过，你怎么知道他是犹太人呢？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你要看他的门框有没有一个 mezuzah， 刚才那个门框，今天他们有一个铁一个板歪着的放在门框上，里面有经文表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神的话。可是当我们把耳朵钉在门框上啊，我这里想到一个属灵的应用，我们的耳朵啊要打开啊，听见神的话，神的话挂在那里啊，神跟吩咐以色列人说要把我的话写在门框上。当我们愿意要甘愿的做神的奴，主的奴隶，服侍主，主的仆人，甘心乐意的，原本我们是神拯救我们是要放释放我们的得自由，可是现在我们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愿意服侍神。那服侍神最重要是什么呢？打开耳朵听神说怎么样服侍我，根据神的话，不是根据我的意思啊。如果那个仆人要服侍主人，那全部家里的东西全部根据他的意思摆，主人说什么他不管，主人回来看了，哇，头都大了。神常常就是这样，他回到他的家啊，怎么我的教会变成这样子？因为仆人没有把耳朵钉在门框上，全部个人行按着旨意去服侍神啊，弄到神的家一团糟。所以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啊，我们愿意把自己耳朵钉上门框上啊，好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听神话语的人，能够跟我们能愿意的去做熟的奴仆。好让我们愿意终身的服侍他，终身的跟随他啊。这个是做到这个男奴仆的属灵的意义。还有下面他还跟我们说了，做了女奴仆 还有如果是女的呢，她是有不同的典章。如果是女的，她说这个如果是女的卖给这个 主人呢，她就几乎 是把她当成妻子，卖给她做妻子，是 买来的。为什么有爸爸愿意把女儿卖给另一个人做妻子呢？现在我们可能很难明白这个概念，你怎么可能把女儿卖出去？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很可能有人很穷，他家里连吃饭都有问题，他看见自己女儿又没有的吃，吃不饱穿不暖，他想他大了之后 他成年了，他又没有男人 要照顾他，他以后怎么办？ 他生活怎么办？那么有神给他们这样子贫穷的家庭预备了一个方法，就是好让爸爸可以把女儿卖给一个家境好的男人，一个会关心他女儿的男人。而卖给他呢，不单只是他不是在家里打做家务，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他的妻子，把他 看待他。而且你不能做一些对他诡诈他的事情。他说如果他那个男人不喜欢他了，而且也可以允许那个女人去把自己赎出来。所以这个是其实是神要显出神怜悯连续这些贫穷有需要的女人她的生活的需要。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典章，如果这个主人他不喜欢这个女人，他也有这个权利把她许配给他的儿子做他的媳妇，好好的在当她成女儿的看待。这个是神的给这个女人，这个贫穷的女生有恩典，让她能够做一个有钱这个家境好的一个男人的女儿，然后又有丈夫这个是神的预备，感谢神。他说如果呢那个主人去娶了另一个女人呢，你不可以不管这个买来的女人，你不可以，你要给她吃的，你要给她穿的，和好的事三件你要供应给她。如果不是的话，她可以白白离开，她可以走了，她连赎都不用赎，她就直接离开，不用等七年离开。你看这个是神给的恩典，这个是 律法当中我们熟悉的看，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神他是充满着恩典怜悯的神。这里我也用在我们身上，神也是你取血延续我们，他愿意我们顾念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生活上的各种的小节他都顾念到。好，那么我们下面我们会不会很仔细的去看，我们只是把它归纳起来。第一件事我们要归纳的就是从十二节到十七节这几个典章，这几条诫命典章啊，是他们的后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死刑，你犯了这个就是要死刑。那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如果你是故意杀人的，以命就要以命赏命你故意杀人的十二节到十四节，你就要你要赔命。就算这个人他跑到去祭坛那边去逃去求赦免，他也要被致死。那你看以色列人。他们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的这个那个祭坛，他祭坛有四个角，当他们要求神的怜悯，他们就会跑去祭坛抱着那个角就求主怜悯不让他不去受到别人的对他的追杀。可是他说当你这些故意杀人的人，就算你跑到那边，你也要被要受罪的刑罚，这个死的刑罚。这里我们看见， 以命赏命的原则。为什么神下的审判这么重，不能放他坐监牢十年二十年，他杀人要赔命。为什么现在 有一些国家的法律是杀人赔命，发门赔命就是公义，公义。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因为神要人知道，神极致看重生命，生命，人的生命是神所造的，神看重每一个生命。当有一个人去伤害神所造的生命，神要重重的刑罚，这个刑罚就是死，啊，这个死，所以很重。第二个，我们很多人是不敢看的。他是说，是打父母的审那个刑罚是什么？致死。你骂父母的，咒骂父母的，致死。我们说的很轻松啊，今天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好孩子都有可能有几次骂过父母啊。我们说我们有时控制不了自己，我们活在罪中。所以神呢，很严厉，对于人尊敬父母。你看十诫他把一条放进去，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都跟我们说，这个是神对人的诫命。感谢神啊，在以弗所书跟十诫里面，旧约的律法部有一条是有不同，那不同呢就没有致死的那个刑罚。感谢神。为什么神要这样子重视这个尊敬父母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孝的致死。为什么呢？因为神极致看重生命的源头。因为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生出来的，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如果我们不尊敬我们生命的源头，神非常的讨厌。这个特别是说到神最终的生命的源头是神自己。如果我们连父母都不尊敬，那我们怎么会尊敬神啊？神极致尊敬生命的源头。第三点就是拐带贩卖人口的也要致死。这三样这要被致死。其实这里刚才我忘记刚才我有提到，就是这里的典章21、22、23其实是细说时间，所以你每一个典章你其实可以把它连上时间上。比如说贩卖门口的，它是第八犯了第八节，不可偷窃。现在是偷人，他把人偷然后拿那个人拿去卖贩卖奴隶的那个是很严重的罪，因为这个是人的生命你把它卖了。那么很明显咒骂父母打父母就是第五阶嘛，不孝敬父母啊，不孝敬父母。那么前面的更明显了，是不可杀人，那个是十阶的第六条诫命。好，现在我们再去看第18到22这一段的典章，是说到伤人这里没有对方被受伤了，可是他没有被杀，没有死亡。伤人呢，你就要赔钱，你就要医治他基本上你看见律法里面的刑罚跟他犯的罪是相对的，你杀人就赔命，可是你是伤了他呢，你不用赔命，不过你要赔他的损失。你偷的东西你要赔他的损失，你伤了他的身体你要医治他等等。这个你这里看见你有看见跟人在国家所立的法律是类似的，因为那个基本上是从出埃及记21到23做一个，那个是最早的法律。好，那么我们到26到27节，26、27节是说到奴仆 被伤了，如果有人打主打他的眼睛或者打他的牙齿掉了一个，那么那个奴隶可以自由的让他离开。所以这个这里的奴隶，在圣经里，在旧约里的奴隶是跟以色列这个埃及的奴隶完全不一样。你不可以随便打你的奴隶，你不可以随便把他当这个当着一个出气筒啊，他是人。这里让我们神再次让我们看见，神珍惜人，就算他是奴隶奴仆，他也是人，在神的眼中他是人，你要把他当人看待，使人的生命是尊贵的。好，那么我们再看下一组，下一组从28节一直到36节，就是结束的时候。这一段是说到动物伤人，动物伤人之间的典章。如果动物伤了人呢，它的主人要负责。这个是其中一个里面的一个原则。如果那个动物伤人，已经之前有人跟这个主人说，你的这个牛啊，专会用它的脚去撞人，主人多次被警告，可是他不管。如果他是伤了人呢，那个牛要被石头打死，那个主人呢也要面对死亡，因为他多次的有人跟他说，你的牛会伤人，会杀死人，可是你完全不管这个事，把不没有责任管你自己的牲畜，导致别人受伤甚至死亡啊！所以牛主要负责。所以这里都是受到公正、公义、责任。好，这里还有一个经文我们要注意，都是32节，牛若畜了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主人，然后用石头把牛打死。这个30舍克勒是主被卖的价钱，主就是犹大就是收了30舍克勒卖了主，所以这个舍克勒是一个奴隶的价钱。我们的主，生命的主，竟然被人把奴隶卖掉，这个是那个30舍克勒是从这里出来，同样的，这个如果有井敞开，就是还有这里说到这个井有井，开着牛丢下去死了，主人要拿钱赔偿。井主要拿钱赔偿那个牛的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个是他的井的主人，他没有主动的去伤害其他的人或者动物，可是他是忽略了这个井，你井很深的，以色列的井是几十尺深的，你不可以掉进去啊！不要我开玩笑，你一掉进去，你就肯定死啊！几十尺，几层楼深的，可能很深，几百尺都有的啊。所以这里是说到，就算他忽略了自己，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导致人的受伤，别人受了损失，他也要负责。所以原则来说，这些都是很好的原则。哇，这个是如果社会能够根据这些原则，人人都遵从，那这个是很美满的社会，因为是公义公正，人人都负责啊。可是我们看见人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完全不去犯这些法。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神要颁发律法？除了让我们认识他的性情，他是公义、圣洁、良善、怜悯，其实他要用这些律法，要在外面 给人约束。如果人没有约束，以色列人如果没有这个律法，哇，他们就无法无天。如果你想想，一个国家没有法律，那个人民根本不知道他的界限在哪里，他会无法无天。而且根据现代不信神的人的思想，人是物理强食，胜者为强，强者为胜，是肉肉强食，这个进化论嘛。所以道德在哪里呢？没有外面的律法约束，人是可以做出自己都无法想象的罪恶。所以这个是另一个原因，为什么神要颁发律法？因为神知道人，以色列人是罪人，他们需要律法的约束，没有约束啊，无法无天。律法也是要保护人。如果你是说以命要偿，要以命来还另一条命，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哇！如果你是给十块钱还一条，或者没有任何的约束，很可能很多人死，因着人的败坏，人会做出极难想象的事情。当然，最后一点是新约圣经里明明跟我们说的，没有人能够行律法而称义，律法是要叫我们叫什么知罪。律法就好像镜子，照了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见。不可贪婪，不可偷窃，不可妒忌，那我们看照一下，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犯这条，也犯了那条，是让我们治罪。在旧约的律法的原则，是这里跟我们说的这一段经文二十一章的中间那卷23-25。就是以命赏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就是非常公正公义的。所以就是说，当有人侵犯了你之后，你就跟他讨公义嘛，是不是？有人偷了你的钱，你就跟这里说，要有法官定了，如果有法官审判官定他是偷你的钱的，那你就他就要赔偿你了。等下一章我们看到有一些赔偿的要求，他杀了你的儿子，他要偿命等等。这个是旧约的要求，律法就是公正公平。可是当我们去到新约呢，新约的要求是比旧约是更高，在道德上是更高一层。因为旧约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新约同，如果是你要对照的话，旧约以出埃及记21、22、23的新约的对照，就是马太福音的5、6、7登山宝训。旧约是以眼还眼，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新约说，主耶稣说，人家打你一巴掌，你转个你的脸给他打你一巴掌，这个就不是公义了，这个就不是公正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恩典，这个是怜悯，这个是天国的律法，这个是基督的律法，这个是超过了公义跟公正所以主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为什么呢？主的律法比旧约的律法更高啊！我们在恩典之下，恩典不是律法，不是跟人讨公义，而是显出神的怜悯。所以主在新约里面的要求，你看，在他说旧约里说不可杀人，就是说你如果你恨你的弟兄，你就好像杀了他了。旧约说不可奸淫，然后你看了一个女生不是你太太的，想了淫乱，就是犯了淫乱，想有了歪想就犯了淫乱。所以新约的要求是比旧约的要求更高。那感谢主，主 很明显的跟我们说，没有人能够守律法能称义，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不能够守着 神的标准。所以当律法看我们看见律法，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就紧紧抓着主，抓着主的宝血，接受救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当蒙恩得救之后，不是放纵肉体的情欲的机会，而是主说你们要顺从圣灵，要以爱来做你生活的原则。所以就不是公正公义，而是爱。在新约里面就是跟我们说爱，用一些比较贴切的比喻吧。在家里面，你用旧约的律法的方法呢，你丈夫不小心打你一巴掌，旧约根据旧约的这个原则，你就打他一巴掌嘛，公平啊。那你的婚姻会变成怎么样呢？就散了。你老公骂你一口，那根据旧约是应该回他一口啊，你的婚姻就糟糕了。可是新约主说，如果打人家打你，你就给他打了一巴掌。你要以爱的原则顺从圣灵，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妻子。所以这个是新约跟旧约原则上的不同，就是一个只是说到公义跟公正，那个你知道吗？陈锡正弟兄他上周被主接去，他常常用这个话。旧约圣经就是60分，新约的要求100分。他常常这样子说，就给我们一个概念，旧约仅仅是让我们得到公正公平，可是新约是爱。所以主耶稣说，神与这个律法是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这个一切的律法，一切先知和律法的总纲，都是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那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活出这样子的要求呢？我们看我们自己没有的，我们看我们顺从肉体呢，我们就是活出肉体。我们可是感谢神，神不但是拯救我们，用这个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还把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不单只有宝血涂那个门框，我们还能够吃那个羔羊的肉，我们还能够有这个基督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里面有了圣灵。这个圣灵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这个就是新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盼望，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过最后我还是要带到前面开始的时候，那个奴仆你还知道吗？记得这个奴仆，他是被主人买回来的，他服侍主人。那有一天主人说时间到了，你可以走了。那他说，主人你替我也不走了，因为你的爱激励了我，我愿意留下来，一生的留下来服侍你。然后他就去他的门框，那锤子锤在他的耳朵，在门框上可能也滴了一些血。他说他是甘心情愿，因着主的爱他留下来服侍主。这个是这一章我想留下给弟兄姊妹的一个印象。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是，如果你是以为行律法能够自己能够靠着自己去称义，能够靠着自己去做什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是被逼的，我是基督徒，我就是要主的就要来聚会了很心不甘情不愿，我一天就要读一个经文 真的是很艰苦的就把那个经文读完，读完就立刻就把主丢在一旁。我希望我们看见这个图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耳朵都甘心情愿的钉在门框上，我们愿意好像以色列的仆人一样，终身的甘心情愿的服侍，那用宝血买赎我们的主。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在律法上，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圣洁公正，我们也看见你的恩典，你的良善，你对生命的爱，你是对生命的看重。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何等的败坏，我们何等的以自我为中心。主啊，我们看见了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愿意我们每一个这里的弟兄姊妹都愿意好像希伯来的仆人一样，我们愿意甘心情愿做主你的仆人，把我们的耳朵钉在门框上，我们愿意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聆听主的声音，聆听主的吩咐。主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愿意主你的家得到更多的仆人能够来服侍主，能够被与主同工，成为主的器皿，让主的教会能够彰显主你的旨意，你的荣耀。我们一切赞美都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门。